苏建梅刚要对马英说苏建才是叛徒，刚说了个苏字，把杨大王们就吓坏了，他怕泄露了秘密，抡起手枪啪啪，这两枪挡着好儿女苏建梅同志就这样光荣牺牲了。马英在小楼上看得真切，他两个眼睛喷出愤怒的火花，二目手持的扣动扳机，二十响的盒子枪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，这一梭子子弹扫向杨百顺，把杨大王八吓得王八脖子一缩，摸头就跑，地下就扔下十几名伪军的尸体。在小楼上，小董哭了：“建梅同志。”王二虎把眼睛一瞪：“哭什么？给亲人报仇，给我打！”他一只大手扔下四颗手榴弹，在敌人队伍之中就炸开了花，把伪军的尸体也送上了天，滋哇一阵喊叫，伪军就退出去了。杨大王八背了九牛二虎的印，也没把小楼攻破，连一个游击队也没抓着。他看了看地下的尸体，这怎么办？回去见中村太君怎么交代？他气急败坏，来找中队长王秃子。这阵人家王秃子四平八稳在村子口一棵树底下坐着，张着大嘴哈哧哈哧直喘，把军衣的扣子都解开，拿军帽当扇子呼哒呼哒扇着。杨大王八蹦到他的眼前：“王队长，你怎么搞的？你手下怎么净他妈窝囊废？”王秃子把眼睛一翻：“哎，说话客气点啊！你说怎么搞的？我手下没有小炮，也没有机关枪，我怎么打？”那你问皇军去，我就这么大能手，爱怎么地就怎么地。你再这样，我到中村太君面前告你一状。乐意告就告吧，不当这中队长也没关系，回天津还做买卖去喽。把杨大王八气得直哼哼，但是他没有办法。他知道王秃子是有名的老母猪，踹一脚梗一声，你能把他怎么的？再说王秃子有几当啊，他是刘忠正的大舅子，日本人也挺向着他。杨百顺万般无奈了，扭向回头重新阻止队伍，又进行反哺，连着五次都失败。最后杨大王八没办法，派了一个人回萧家镇搬兵，带领着残兵败将在村外头守着。天逐渐黑下来，咱们单表小楼上的马英，马队长心里头想着，看来白天突围是不可能了，今天晚上必须杀出去。他看了看楼上，算自己一共还有六个同志，子弹剩的也不多了。他把王二虎叫到一边：“虎子，今天晚上得突围，
对，
再不突围不好办了。咱们规定一下，假如说被敌人冲散了， 咱们头一个接头的地点就是小王庄，小王庄不行就奔马家店子，你跟同志们都交代清楚，如果实在联系不上就各自为战，以后再联系。我记住了。大家怎么下小楼呢？小董出了个主意，把每个人的裤腰带都解下来了，把它接在一起，这一头拴到楼的垛口上，另一头人拽着，这一招叫天鹅下蛋，一个挨着一个从那小楼上就出溜下来了。天黑的要命，伸手不见五指，对面不见人呢。马英让大家趴在地下，保持一定的距离，慢慢的往村外爬。马英爬着爬着停下来往后听听，就听后头有刷刷的声，知道同志们跟着。早烈就是十几米的功夫，一个没注意，正碰在一个伪军尸体上，这伪军腰上挂着水壶，马英也没看见，哗啦，怎么一响可坏，伪军站岗的一听，炸，这小子哗啦把子弹顶上，顺着声音就来了，马英连动也没敢动，紧贴着伪军的尸体，把眼睛闭上。这个伪军还没有手电，哈着腰端着大枪看了看，他一眼瞅着那伪军的尸体，妈的嘞，你死后还闹鬼子吗？他给这尸体又来了一刀，马英在旁边一动也没动，这伪军扎完了一转身出去了，马英的心这才放下，又往前爬了一股。正这时候王二虎惹了事儿，本来他在第四个，爬着爬着他揉揉眼睛一看，旁边有个伪军在那躺着，怀里头抱着一支崭新的38枪，身上还有子弹。王二虎一想，这枪真不错呀，我哪能给他留下呢，干脆连子弹我都背着走得了，伸大手的把枪抓住了。谁知道这伪军没死，这个打了一天仗累乏了，贴着死人的旁边就睡着了。王二虎这一拽枪，把这伪军给拽醒了，他觉得有人夺他的枪，这伪军跟火燎屁股一样，八路，他这一喊八路，外面的枪又响了，吓得王二虎蹦起来就跑，敌人的枪就响成了爆豆，把马英6名同志就这样给冲散了。咱们安下王二虎、小董、大年、二愣、小顺这些人先不提，单标马英一口气跑出了有10里地，把他累的那个心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，眼前一发黑，实在跑不动了，在道边一个坟头他躺下。马英面对着长空看了看满天的星斗，脑子就开了锅了，他一想，一天的功夫变化就这么大，失败的太惨了，县大队200多名同志只剩下我们6个人，赵振江现在在什么地方，老孟大爷在什么地方，他还活着吗？马英又想到杜平，心跟撕裂了一样那么难受，想到杜政委光荣的牺牲，那是自己可爱的老师啊。 有杜平在自己的眼前，打起仗来自己浑身就是劲儿。如今老师不在了，就觉着五脏空虚，指挥不灵。马英真想跑到庙里去，把地下的土扒开，问一问杜平今后怎么办。可是这只能是幻想。突然他又想到苏建美方才被杨百顺打死的惨状，马英两个眼就瞪起来，把牙咬得咯吱吱吱响。哼，杨百顺、中村苏金荣，你们等着，共产党人只要三寸气在，我们一定要报仇。马英把盒子炮拿过来，插座拉开一看，一粒子弹都没有了。唉，他用大拇指摁了摁弹簧，真希望能跳出一粒子弹，可是没有啊。他低下头又想了想，这个地方不能久待，可能还没离开敌人的包围圈，下一步怎么办呢？坚持斗争，找那些失散的同志，把大家组织起来，再跟鬼子干。目前唯一得找个安身之处，到哪儿去呢？哎呀，他想啊想啊，突然想到小陈的店。对，我先到那儿看看去。马英从地下站起来，把衣服整理整理，拎着一支空枪奔小陈家店就来了。这个村子不属于萧家区，属于吉祥镇的吉祥区。过去马英领着人也经常到这活动。等来到小陈家店的时候，天就已经亮了，按钟表说就早晨七点钟左右了。马英不敢走大道钻胡同，刚在胡同里走着往大街上一瞅，就见杨的王八、王秃子、伪军特务能有好几十，正在大街通过。伪军连放枪带骂，都他妈死绝了，村长出来。吓得马英往旁边一闪，敌人怎么来得这么快？我前脚刚到，他们也到了。哎呀，难道敌人摸住我们活动的规律？也可能我们大队里出了叛徒。马英的脑子就一闪，正在这时候走过一个人来，把马英的手抓住了。马队长啊，把马英吓了一跳，回头一看，身边站的人二十多岁，头上戴着个小帽垫，身上穿着长衫，长得是面黄肌瘦，两个大眼睛，看着面熟，可想不起他是谁来。这个人还挺亲热。队长，你怎么在这儿待着？快跟我走。你是谁？我怎么想不起来呢？哎呀，队长，您是贵人多忘事啊，您忘了那一年您在大槐树上救过我，我不是小陈家庄的陈宝义吗？啊，马英这才想起来。陈宝义拉着马英，二话不说就到了他们家了。队长，我现在当了伪村长，这是没办法的。刚才你没看特务们又进街了吗？太危险了，你赶紧到我家藏一藏，有我保护，什么事都没有。马英对陈宝义不太了解，有点半信半疑。正在这么时候，杨百顺领着人 也到了门口，就见杨大王八边走边喊：“他村长在哪呀？早他妈半天找不着。”村长，快去！陈宝一把上把马缨推到屋去，因为事情来得太急了，也没地方好掩藏，马缨一闪身就躲在门后边去了。陈宝义这阵脸也变了色，迈步往外走。哎呀，队长，大家都来了。杨大王八二话没说，过来兵吧给陈宝义就俩嘴巴。骂的嘞，我们嗓子都喊哑了，你没听见吗？杨队长，我耳朵有点聋，没听着。
王八蛋，
你们这有没有八路军啊？队长，您说的什么话？咱这个地方那是明朗区，连八路军一个汗毛都没有。确实没有，胡说，刚才还有游击队跑来，你瞪眼胡说。走，跟我搜去。哎，我这就去，我这就去。这时候杨大王不带那些便衣一个个伸着脖子往这屋看看，往那屋瞅瞅，有的还进屋要翻东西。陈宝一想不好啊，马队长就在门后，谁要过来伸手一开门，那就露馅了，吓得他脑袋嗡嗡直响，赶紧迈步进屋，把抽头拉开，在里边端出个盘子来，上面有大烟枪、大烟灯，另外还有一块烟土。他打算呢，把这帮小子打点的乐乐呵呵的，快滚蛋就得了。做梦也没想到，他进屋这时候，杨子王八也进来了，左手拎着枪，王八脖子伸着往这边看看，往那边瞅瞅。伸手就要拉这个门，马英就在门后。这时候马英浑身一阵的紧张，把空枪就紧紧的握住，心里他暗自想着：杨大王八，你小子坏透了，只要你一拉门咱俩遇上，我这一枪先把你脑袋砸碎了。马英做好了一切准备。这时候陈宝一端这个盘子一看，可害了怕了，汤了，连烟灯带烟枪全掉地下了，哗啦一响，把杨大王八吓了一蹦。你怎么了？我手一拿没拿住。队长，您抽口鸦片吧，屋里热，院里凉快，走走走。说着话，陈宝义又拽了一领凉席往外让杨大王。杨百顺皱着个眉头跟着走到院里。这场风波暂时才算过去。杨百顺看看把凉席铺上，烟灯也点着了。这小子一想，不行，我不能抽，当务之急得抓游击队，要不就见着中村没法交代。我不瞧这个，等回来再说。你他妈跟我走。陈宝义没办法，刚要跟他走，那中队长王秃子领着几个当兵的进来。当兵哥能当兵哥了，哎，谁给准备的？老子这人正犯瘾，他要抽一口。杨百顺气得怼了他一拳：我说你先等会儿抽吧，跟我抓八路去。杨队长，我哪有你精力充沛，你看你长得瘦劲儿，上秤腰又不到80斤，你看看我上秤腰都有180了， 一身糟肉，真走不动了。哈哈，你先行一步，我过口瘾就去。王秃子说着倒在凉席上，杨百顺一看没办法，把手一挥，带着其他的人都走了，陈宝义也被带走了，在院里就剩下王秃子自己，把烟枪拿过来，拿着烟签子在这打烟炮准备过瘾。屋里就是马英，隔着门缝看得清清楚楚，他恨不能过去一空枪把这秃子脑袋打碎了，心说你真跟我找麻烦，你要不在我不就走了吗？哎呀，耐心的等着吧，等他滚蛋我再走。这时候就听四外呵，鸡飞狗跳墙，咣咣咣咣咣咣，嘿，你们家藏不藏八路？我们家哪有八路啊，各位大爷，真没有。开门！这些小子不住地放枪给自己壮胆儿。这时候就听隔壁有人说话，是陈宝义的声，老王家，王子成，你们家藏没藏八路？马英认识王大成，那是我们的堡垒户。就听王子成在院喊，村长你说啥话呀，咱们一心向着皇军，谁能藏八路？要有我早检举了，不信你们到屋里看看。说着话把大门打开，可能伪军和特务进了院，马英在这听着，就听乒啪乒啪好像打人，紧跟着又没动静了。大给杨百顺领着陈宝义离开了王大成的家。马英一想，这好，等一会儿王秃子走了，我就越墙而过到王大成家藏着去。可这王秃子也不走啊，等啊等啊，可盼的过足了瘾。这小子伸了伸懒腰，把大烟枪放下，把身上爬了爬了，马英盼着出去，哎，没想到这小子一转身，不知道是福。